十篇四十二篇，科拉后裔的巡回师交与灵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向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篇四十三篇，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鬼为我辩曲。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好的，谢谢。那这两篇诗篇呢，我们一起念。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的这个啊，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叫做副歌啊，就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从那里开始。这一般我们讲副歌，如果你把它写成这个正副的副，就好像那是不重要的歌，其实应该是重复的副。啊，在音乐里面叫做 refrain， 就是再唱一次，再唱一次，唱同样的东西，唱好几次，这个叫做副歌。这副歌呢，不是不重要，副歌是做结论的。这两个诗篇，这个副歌一共唱了三次，同样的调子，类似的歌词，那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摆在一起，当做一首连贯的诗来读。这样子的话，它的结构就很简单了，都是从感叹求告开始。四十二篇第一段是他可想朝见神，然后别人不断的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他就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他追想从前能够和大家一起守节，与众人一同到神的殿里面，用欢呼称赞的声音赞美神。他这个追想呢，让他心里面极其悲伤，然后他就对自己的心说，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仍然在笑脸帮助我。那第二段呢，可以说从六节开始， 这时候你会看见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约旦地，在黑门岭，在米撒山纪念神。这并不真的表示这个诗人在那个地方，简单的说，这些都是应许地之外的地点，而且在很高的山上，所以可以遥望那个应许地。这黑门岭和米撒山呢、是同一块山地，这个山相当相当的高，有积雪的，不但有积雪，当那个雪融化的时候还有瀑布，这个瀑布是真的在那里的。我们要知道迦南这块地方啊，虽然地不大，可是呢它从最高到最低啊，落差非常非常的大。那当作诗的人看见这个瀑布，听见这个瀑布冲下山谷，四围深渊所发出的回响的时候，他就联想到神对他的慈爱，这个慈爱是不止息的，好像波浪洪涛把他这个人都淹没了。因此他在黑夜里，他仍然知道要赞美神，只是这个黑夜是什么样的黑夜呢？在他的体会来说，神啊，你为何忘了我呢？我为什么会因为敌人的欺压时常在哀痛呢？他们对我的辱骂好像打碎了我的骨头，还不断的在对我说，你的神在哪儿呢？然后他再安慰自己，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诀窍啊，虽然你的心发出哀痛，可是你要知道用你的信心，用你对神的认识来告诉你的心应该怎么。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等到诗篇43篇的开头这一段就稍微有点不同了，他开始祷告求神为我伸冤。伸冤的对象是谁呢？是不虔诚的国，是诡诈不义的人。他求神重新赐给我力量，求神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啊，带我回到你的圣山，走到你的居所，并且要在神的祭坛那里，这是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弹琴称赞你。再说我的心哪里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个就是大概这两篇诗的意义和结构啊，没什么难懂的地方，好像也没有新约直接的引用，但是读到这里，我们就得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了：这可拉的后裔到底是谁呀？什么时候的人呢？他在什么地方写这些诗呢？
什么时候的？大致应该是在保大卫之后嘛，就是
那肯定了，
完了以后就是不好的日子。但是究竟有多远呢？会不会到了那个什么巴比伦，后来他们又回来了，又到那么远吗？不知道。但是有可能是在这个所罗门之后，就是那个什么罗伯安他们后边，就他们有可能是以色列那个地方的祭司，后来他们拜金牛犊啊，然后不允许祭司回耶路撒冷的，等那段时间可能把他们卡在那里，所以他们心里愁烦。
那我们就要看看了，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是有点重要，故意取了这样一个网名啊，对不对？当然至少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他真的是可拉的后裔，还有一个呢，他不是可拉的后裔，但是他用这个来寄情，来写他的心情。那么可拉后裔的诗一共多少篇呢？有没有数过？可能从42嘛到49，42、43、44、45、46、47、48、19，然后后面还有4篇，所以可能一共是12篇，也许更多一点。这12篇都是同一个网名写的。到底他那个人呢，是和这个可拉有没有血缘关系，和撒母耳有没有血缘关系，这个是其实不是这么重要。重要的是说他到底是南国的人呢，是北国的人呢，他又是什么时候的人呢？那个应该可以从他的这个诗里边可以找到线索的。比如说从这个42篇开始，那42篇里面有3个地点：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那他怎么会跑到从这些的地方来纪念你，追想从前与众人同住， 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所以那个时候是有殿，建殿建好了，对不对？然后大家一起去守节。然后后来他们不能这样做了，他们人跑到哪去了呢？外邦去了。所以他才说，我几时得以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这是外邦人笑他。也就是说他们是被掳的人，被掳的人拿一个网名叫可拉的后裔，这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哦，这的确能够与可拉的事件相比。可拉那个时候本来他们是以色列的百姓嘛，结果地开口就把可拉一家就活活的吞掉了嘛。他们现在也是啊，本来是神的百姓呢，结果你说到底是谁的错呢？不管了，总之是把我们赶出去啦。所以他的心才在里面忧闷嘛，在这里面哀伤啊。可是他所得的结论是什么？我仍然要仰望他，我仍然要相信他向我施慈爱，他是视我生命的神。虽然我一面对他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你为何因叫我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但是我仍然要仰望你，你仍然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从这里看的，他应该是亡国以后，而且不是北国亡国以后，是南国亡国以后，要不然没有什么到殿里面守节的这种事情。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看看44章咯。
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拿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为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是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是永远称谢你的名。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齐，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视为的人耻笑讥刺，被视为的人耻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是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监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
我们的杜甫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
这个全篇的大意是什么？他干什么？这里面基本上是讲到哪两件事情一起讲呢？
就是，
那你看到三件也可以。
他被欺负了，神又不出来帮他。然后他就求神帮助。
哎，一个就是说你古时候对我们好，你现在呢把我们扔了。可是这他心里面非常清楚的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出于神，而且神在试验他们，神在管教他们，所以他才向神是表明了态度啊。这些事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没有偏离你的路。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哎，神岂不鉴察这事吗？神就是要鉴察这个事。虽然是敌人来欺负我们，可是实际上是你卖了我们呢、你卖了我们，没有增加你的资财，这说的好奇怪，好可爱，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呢，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他把这个账全部算在耶和华的头上，对，这是他很知道，很知道，是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这一切事情是出于神的，这个是他必须要服在这个管教之下。当这种事情发生了，他晓得是神在管教他的子民，神在管教他的教会，对不对？所以他认定了，他是怎么样呢？哎，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为什么？这是神保告，神在管教我，神要更正我们。那这是他最清楚的事情啊，所以他读圣经，他看见古时候神那样对待我们的列祖，但是现在的神却这样对待我们，他心里面明白了，明白了，我们是被管教，但是在被管教的当儿，我应该怎么做？我不是靠弓，也不是靠刀，也不是靠选票，他要等候耶和华，并且他绝对不愿意走偏路，他越是在这个时候，他越警醒。是不是？不过警醒归警醒呢、他还是有非常非常可爱非常人性的一面，就是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紧睡呢？你看这多有意思。这是他，对不对？这一篇诗篇有没有被新约引用啊？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哎，在哪里被引用？
罗马书
和以前我们
看36节，
这个引用和我们以前看的那种对弥赛亚的预言啊，那些引用不太一样哦。这个引用很重要哦，因为他这么一引用，你知道了什么？尤其是你在看把罗马书那一段非常出名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般背那段话，我们就背到这个地方就停了，背到这个之前就停了，或者说这两句就越过去了。我们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是患难吗？是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哎，这句话就跳过去了。其实他是说，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我们靠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哎，有这句话和没有这句话是不一样的。他在这里一引用，我们明白了什么？
那就让我们来读可拉的那个诗嘛。
对，还有呢？还有呢？
也就虽然看起来我们好像是被抛弃的，但是最后呢，是神没有抛弃我们，他凭他的慈爱，实际上可以救赎。
那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可拉他们怎么样被抛弃呢？在保罗看起来呢，我们因为信主的缘就一定被抛弃，一定被逼迫，好像可拉的诗里面讲的，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才有所谓的然而在这一切的事上，经上已经命定了， 我们是如将宰的羊，人看我们是如将宰的羊啊，而不是看我们如哎呀快要得胜了，选票够了，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基本上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活得对做得对的话，尽管不信的人以为啊，或者从圣经上来看啊，神怎么样恩待信他的人，可是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路就成了我们命定的路啦。你如果是人看你如将宰的羊，那你就大概就是活对了。只是虽然如此，要像可拉的后裔一样，我的心不摇动，我的脚不偏离，我坚守你的约，我知道你在监察我，对不对？那何况我们现在有基督了，哎，所以就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所以你把这两个地方呢，为什么要看说，哎，有没有引用呢？他一引用，再把他所说的话，哎呀，摆在一起，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了。你可以向神 complain， 不是不能 complain 的，可以的。主啊，求你睡醒，为什么紧睡呢？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呢？你问是可以问啊，讲是可以讲啊，可是你心里一定要有底儿。你要知道这是出于神，这是耶和华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面，别怕，别怕，得胜有余啊啊！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从这些的线索啊。在列国中成了笑谈啊，什么什么分散在列邦中啊，让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大概是巴比伦灭了犹大那个时代，他可能是那个目击的时代啊，在百姓回归之前，甚至可能就在百姓回归的时候都有可能。我们需要看所有可拉后裔的诗篇，就可以大概更明白一点。那再加上那个时代环境，就让我们应该有很多很多可以得到帮助的地方。当然这个人文笔特别好，他写的诗就是特别被人家引用啊。
在第一节前那个可拉的可拉后裔的是教育灵长，那这属于圣经的内容呢，还是圣经的注解？
如果是注解的话呢，因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还继续往后看，我们才知道可拉到底什么时候的人。因为什么时候有灵长呢？既然你都被掳到外邦去，哪里还有这种诗班的班长？可是你如果所罗巴伯他们回来了，献殿了，那利未人回来了
啊，
那就有可以，对不对？
就说这个第一节，就说可拉后裔的训诲是在第一节里面是吧？
嗯，这有可能是人家加上去的，在编辑诗篇的时候加上去的。
那就成了圣经的正文了，对吧？
因为真的这么发生的嘛。
啊，按照摩哥今天的解释，就是说实际上是可拉的后裔，实际上是双关的，对吧？一方面也可能他真的是可拉的后裔，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可拉，因为他是被灭了以后剩余的那些人，
他是网民，对，他是网民。
你是偏向于这可拉的后裔不真是可拉的血缘后裔，是 spiritual， 就是从名义上来讲，对吧？
嗯，但是因为他是音乐家，他显然也有一定的服饰。那萨摩尔是可拉的后裔啦，这个都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萨摩尔的孙子又被大卫安排，那他们这个东西是世代传下去的，所以呢，这两者都可能啊，但是。他这个不但有血缘呢，这个名字也实在是合适，因为就是他们的遭遇来讲，所以都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不见得有这个可拉后裔的训诲师教育灵长，不像大卫可能他自己教的，这个可能是到了后来以斯拉回来了之后，他拿了一些啊，比如说小敏姐妹已经被主接去了，哎，他就拿了小敏的训诲诗啊，交给诗班的班长，列入这个圣徒诗歌里面，就这种意思。这样子的话，大家有这个历史背景，就看这个就比较知道啊。那加上罗马书，就知道这些话对我们是什么意思。那保罗是很直接的说，这个话就是指着我们讲的。嗯，他既然这样说，那就是我。啊，不是说只有好事是我的，坏事不是我的，不不不。那当然接下去啊，到底保罗所说的得胜有余是什么？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得胜？是我占了上风了，是我执政的，是我掌权了， 是没有人在逼迫我们教会，基督信仰成了国教了还是怎么样？不是，既然保罗引用可拉后裔的话，那我们就也可以引用可拉后裔的解释。保罗所说的得胜，就是虽然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没有偏离你的路。这个叫什么？得胜有余。神，你岂不鉴察这事吗？不但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神也在看我们呢。神看我们得胜了没有？你这个得胜，人可能看不见，但是唯有神算你得胜，你才是得胜，对不对？你有了这样的明白，你活在世上啊，才不会走错路的。那诗篇第45篇呢？我们看看，
可拉后裔的巡回诗，又是爱慕歌，教育灵长，调用百合花，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豁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帝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你，民中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
这一篇可拉的后裔的诗可奇怪了，和前面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怎么回事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说圣经怎么用的。那当然问的很简单的问题，这个有没有被新约也引用啊？
希伯来书第一章。
对了，我们都读过了嘛。他直接就拿这个诗篇45篇里的话，直接就拿来说，这个是指的主耶稣讲的，这个是指的基督讲的。他引的相当相当的完全呢、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他说论道子却说，他这是希伯来书一章八节，也就是说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新约圣经里面直接把这篇诗的内容称作什么？
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也就是说，可拉的后裔在写这篇诗的时候，不是照着他的环境写的，而是照着他被圣灵所感动啊。这是一句很稳妥的话，因为主耶稣这样讲了，这大卫被圣灵感动，称基督为他的主，对不对？这是他被圣灵感动，他所看见的将来的那一位。因为若不是可拉的后裔，我们很可能认为这篇诗是大卫写的，或者是所罗门时代的人写的。一切这么尊贵也是万王之王啊，还有什么俄斐的金饰啊，这不得了的一个国权。但是实际上他所说的这一位主，这位大能者是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大能者。你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异象里面得了启示，所以他这么说了。尤其你看最后一节，那是以第一人称说话，就表示这个话是谁的？耶和华的。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这是基督，这绝对是讲到基督。那如果讲到基督呢，这个王后呢，王女又是谁啊？
应该教会吧。
应该就是教会了。那这完全可以对到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什么，我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宝座那里下来，如同新妇装饰整齐啊，等候丈夫。所以像这种的圣经，你只能够从所谓的用灵异来解，没有别的解法的啊。我也在跟大家讲的，灵异解经不是个 dirty words， 本来就是应该用灵异来解的。你看新约引用圣旧约，它没有道理的，它就抓来就用，那个就叫做灵异解。就是他哪有什么根据说，哦，这句话指着此讲的，没有，没说他是指着此讲的，没说，对不对？希伯来书作者直接说这是指着此，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弥赛亚。那你说这是不是灵异解？当然是灵异解。这一篇诗你如果把它拿来用在基督和教会以及神所要做的工作上来讲，完全可以解释得通。你如果不这样解，那你读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不对？那他用的字也是很准确的，你比世人更美，表示他不是世界上的一个人。在你嘴里满有什么恩惠，恩惠他选的就是这个 grace 这个字啊，神有给他一个永远的福，赐福给他是永远的福。他有什么真理、谦卑、公义，都是指着基督，无不得胜，没错。你的宝座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当然指着基督讲的。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哎，这话什么意思？在我们身上又可以怎么用呢？
以前教会里面嘛，港台的和大陆的基督徒彼此的立场不一样，就闹纷争嘛。
啊，
现在呢，那就是左右嘛。
啊，对。
这就是纪念他们自己的名和他富家了。
啊，这是纪念富家，对吧？
这不是就是把心思转到天上。
对了。
不以地上的事为念。
没错，一样的意思。对。你不要分心，你专注在王的身上。所以他说是一个什么叫做爱情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 love song， 就是一个情歌就是了。旧约的雅歌一样。他讲的那个王，哎，那个女众童女，是不是？还有苏拉密女，其实都是指着蒙恩的人呐、啊，基督来讲的。最重要的化妆品，你看这是什么东西，一定离不开的。莫要沉香，这是干什么的？膏死人的嘛，你需要死得透一点。那尤其这个，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你要专心在天上啊，要纪念天上的事情嘛。他特别说你要听，你要想，你要侧耳而听，就表示说你真的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啊，不是一个信主之后就自动会变成这样，你真的是要去听听圣经到底怎么说的，听了以后还要想，想了以后还要再听，仔细的听， 它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信息。那它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哎呦，这个好好的提醒，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良人，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主，所以我的一切是归给他的。当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王后，当成一个王的女儿，那你就摆定了。你看我父亲去主耶稣那里的时候呢，76吧74，我老是记不得，我也71了，是吧？等我要是主再给我活几年呢，那我到了我到了天上，我的地上的年龄比我爹还大。几个老头在一起，我叫你爹你叫我爷，这个有点奇怪。我们到了天上都不一样。我们到天上唯一的关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着主有一样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在地上越早明白这件事情，你就越有福气，你就越美。是不是？好了，这个就是大概这篇诗呢，对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啊一个基本的信息呢。他也说了，你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这就是我们一生的路途。你越是顺服在这条路上，那就是这个欢喜快乐被引导。可是前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终日被杀，人看我们辱。将宰的羊，尽管如此，你仍要欢喜快乐顺服在这样的引导底下，因为我们是接续我们列祖的，我们有一天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个叫你要立他们在全地做。统统是讲到将来的应许，讲到新约的事情，这是可拉的后裔的，这里完全尽新约的职分。这是他所得到的一个启示，一个意象，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老是就是拿一两句的诗篇出来，实在是有点糟蹋，有点可惜了啊。